邓车和沈虎自报奋勇，要去刺杀严钦差。襄阳王大喜，每人给他们敬酒三杯以壮行色。两人当众把酒喝干了，下去准备。
是怎么准备？
好好睡觉养精神，等养足了，他们化妆改扮，先到西北城根儿先来摸摸底，看看这个公馆设施怎么样，戒备的严不严，可能从哪儿进从哪儿出。绿林人的规矩，这叫踩道，不打无把握的仗。他们利用两天的时间把底摸个不得了，第三天的晚上这才启程。临行之时啊，镇八方雷英交代的清楚，二位啊，千万不要掉以轻心呐、这个白老虎绝非挡先之辈，虽然咱不知道他们还有多少高人，就白玉堂一个人来说，你们二位也未必是他的对手。肯定公馆有所准备，我希望你们二位能把这事办成了当然更好，要办不成千万不要勉强，赶紧回来，还要保存实力。邓车一笑，雷王官您放心吧，我们心里得有底，当然呢话不能说的太绝了，比如说我们今儿去的目的杀三官严查散，烧着白玉堂的脑袋，如果人家有所准备我们不能下手，但是也不能白去，起码也得把三官那颗钦差印我们得掏来，让他知道知道我们的厉害，当官的丢印等于丢了脑袋呀。帮我们杀的仁宗就得降旨要他的命啊，这就叫借刀杀人。总而言之我们不能白去，这一点您放心。两个人这大话说的可也不小啊。等离开襄阳王府二更左右，按照他们踩的道路这条路线来到公馆，走西墙正好遇上巡逻的岗哨。这巡逻的岗哨一共七个人，对官挑着红灯，都挎着绿裤子弯刀，背后背着弓箭。他们两个人蹲到胡同儿，等这波巡逻的过去了，下一波还没等过来，中间有一段空隙，这两个人脚尖点地，迅速扑到墙根，这是凝身上墙。这比九宫八卦连环谱强多了，没有埋伏。再者一说，一丈来高的墙挡得住他们俩吗？他们跳到院里，然后贴着墙根往后边转，就转到钦差大人睡觉的寝室。这两个人不敢大意，轻轻的上了高房，趴到后房坡摘耳侧听，听一听屋里人干什么。您别看二更天过了，严大人呢还没睡呢，不但没睡还挺精神，沏着茶水摆着点心，侧座上坐着白玉堂，人家哥俩正闲谈呢。邓车一听啊，他们两个人正说往事，就听严查散说：“兄弟，你还记得不记得？想当初咱哥俩相识的时候，曾经三吃鱼呀、为这件事情，你还写过两句话，叫‘真名士出交白玉堂’。”美英雄三世严查散，大哥，那我怎么能忘得了？ 这一生就是这么一件事儿。兄弟，我跟你嫂子没事儿就谈论这些事儿。要看双星桥柳家巷发生的事儿，我是九死一生啊！幸亏贤弟帮忙，让雨墨在开封撞铡刀，才把我的案子给翻过来。也就是说，自那以后我才有了今天。兄弟，你是我的救命恩人，到任何时候玉兄也不能忘啊！大哥，大哥，大哥，怎么了？您提这干什么呢？那都是往事了，最好咱们提提眼前的事，如何查办京香酒郡。嗨，老五啊，谈眼前的事没用，现在咱们就等着朝廷的救兵，朝廷不来人，咱们就在这等下去。至于后一步怎么样，很难预料，还不如谈谈咱弟兄的往事，心里头痛快。邓车看看沈虎，沈虎看看邓车，心说呀，这次啊行不了了，这一下就白玉堂俩眼瞪一半大，嗷一嗓子官军就到了，偷鸡不成还得丢把米，看这意思一半会儿还不能睡，越谈越兴奋，要通宵达旦，我们俩不白来了吗？这怎么办？哎，邓车有主意了，跟沈虎商议，这么办，你呢给我放哨，我先找找印房，我把钦差大人那颗印我先偷出来，然后再行刺，行刺不成咱也没算白来，不然的话大话吹出去了，怎么向王爷交代呢？沈虎点头同意，两个人偷偷的离开这座房子，去找印房。那印呢，不是老在桌上摆着，那得办公的时候才使用，不办公得锁起来，有专门人负责保管。这印房就在西花院，门前挂着一对红灯，有几个人专门在这保护着，门上上着锁，钥匙在红笔先生公孙策手里。那个说公孙策不是包大人的师爷吗？怎么上这儿来了啊？对，公孙策是后年来的，包大人派他协助严查散，所以公孙策一来，严查散就把印交给他了。因为公孙策上了几岁年纪，身体还不太好，已经早早的睡去了。这邓车跟沈虎是贼贼，那多怪呀！看这形势，这就是印房。两个人决定下家伙，沈虎在房上给放着哨。邓车这小子使了个猛击夺速之法，噌，从房上就跳下来了。这门前呢有两个当兵的，另外那俩当兵的上水房喝水去了。这俩当兵的听身后有动静，谁？刚一回头，邓车连话都没说，噗就一刀把这位军兵是砍翻在地。那个军兵刚张嘴要喊，邓车往前一跟步，噗这一刀扎入胸膛。你说这俩人死的这个倒霉啊，都不知道死在谁手里了。邓车把刀拽出来，把鲜血蹭净，迈步上了台阶，用刀背子咔咔两下把锁击落，推门是进了屋了，在白布囊之中伸手把火扇子拿出来，扑啦打着了，借着火光一看，正中央有一座柜，也有铜锁锁着， 又用刀背把铜锁砍落，等开个柜门一看，印盒在里边。人家谨慎起见，他拎出来把包打开，仔细检查，正是那颗黄金大印。
单车心里高兴啊，
眼珠一转，冒出一股坏水来，心说我何不如此怎般怎般如此啊。然后提着这包，他离开印房，刚一下台阶，那俩喝水的军兵回来了。呀，谁呀？这是怎么把门打开了？一看地上死了俩人，知道发生什么事了。了不得了，有刺客！这两个人喊了半截，邓车往前一跟步，哗就一刀又砍倒一个，但是那个腿挺快，转身滋溜跑了。
了不得了，有刺客！刺客偷印了，大人的印丢了。
夜深人静，这几嗓子吵吵的整个公馆都听见了。刹那间就听见房门响动，外边脚步声杂乱，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怎么样？成功，成功！神虎，你随我来。俩人跳到后方坡，蹬车一转身的功夫，把这印盒拿过来交给神虎，来，你背着。
哎，
神虎连包带印盒背到后背上，提刀两个人就跑啊！正在这时，白玉堂也听着信儿，大哥。什么动静啊？好像有人喊什么印。白玉堂站在院里一听，印丢了，唰，这脸就变了色了。心说甭问，肯定是襄阳王派来的人呢。急忙甩大成亮刀，逼溜上房。一看，那整个公馆都乱了套了。打凉棚观看，面前有两条黑影。奔了东北方向，看那意思想跑啊！白玉堂是拉刀就追，而往哪里走？把印留下。邓车和神虎无心恋战，跳到后街上。邓车在前，神虎在后。为什么呢？邓车个儿大，腿长，跑得快。神虎有点草包肚子，罗圈腿，拐了拐了的，没有蹬车快，故此落在后头。白玉堂一看，哦，这小个子身上背着印盒呢，不用问，他是主谋。我抓贼的事情是小，把印夺回来是大呀，因此奔神虎就追下来了。神虎回头一看，娘的！一看白玉堂像猛虎一样扑上来了，万般无奈，拉出倭刀跟白五爷就站在一处，对打对打，啪啪啪啪啪。神虎可拼了命了，但是他这两下子不白给吗？没有十个回合，被白五爷飞起一脚，正踹在他下巴上，得牙苦痛。他是仰面摔倒，没等他起来，白玉堂就到了近前了，把刀一翻个，用刀的刀背猛砍他的后背，咔咔就这一下。你想那刀背都半寸多厚，是纯钢制造的，那要捋到后背上受得了？好像没把骨头给打折了。把神虎疼得妈呀一声，趴那儿动不了了，被白五爷生擒活拿。可这会儿呢，军兵也撵上来了。白玉堂告诉：“哎，把这人押回去，好好保护大印。”白玉堂又去追邓车，但是这么一耽搁， 再找邓车是踪迹不见。白五爷心想，这人肯定回了襄阳王府了，我要追呀、就得追到王府去，显着我点失信。算了，让你小子多活两天，日后再算这笔账。提着刀他回来了，这时候公馆恢复了平静，钦差大人背着手在院听信儿，一看白玉堂回来，严查反才放心。武帝没事吧？
没有，来俩抓住一个。
大哥，您赶紧审问吧。哎呀，不幸之中就万幸，这印总算夺回来了。
可不是，
有人禀报钦差伤了四名军兵，
可这讲不了。
严大人传话，用棺椁装殓厚葬，另外告诉他们的家属，当兵的难免死伤啊，这些事儿处理完咱不说。严大人就在书房升堂审问神虎，时间不大，把神虎给推上来。这小子呲牙咧嘴，有心不服，知道得吃眼前亏。看看旁边站的白玉堂，怪害怕的，双腿一软，他跪下了，叩见大人。
你叫什么名字？
我姓沈，我叫沈虎，人送绰号一声雷。
我请问你，跟你同行的那个伴儿叫什么名？
他是邓家府的庄主，姓邓，叫邓车。
你们为什么来？谁叫你们来的？你们想干什么？
大人呐、您甭一句一句的问了，我这人最老实，我就说实话就得了。襄阳王派我们来的，今晚来的目的，想要要您的脑袋跟白玉堂的脑袋，顺便把大印烧着走。结果什么也没办成。
这时候呢，公孙先生也起来了，咱没说嘛，他身体不太好，手脚也笨，外边这一喊有事啊，公孙策一着急连鞋都提不上了。好不容易有个小书童扶持着，登上鞋，穿好衣服，拿着钥匙，他到了书房，正好大人在这问案呢，有人把这印盒就递给公孙策，因为他负这个责呀。公孙策轻轻的把印盒放在桌上，这心噔噔噔噔就跳成一个了，把包袱皮解开，里边是大印盒。这个印盒上啊有个小锁锁着，但是小锁已经不见了。公孙先生急忙把盒盖打开，定睛往里一看，吓得一吐舌头，原来那颗黄金大印不见了，给换了一块半头砖搁在盒里了。公孙策就知道上了当了，看这个贼够狡猾的，把真印偷走了，给换个砖。公孙策知道白玉堂的脾气，他要知道吃这个亏呀、说什么也不能干。所以公孙先生急忙把盒盖又扣上了，他打算呢偷偷的告诉严大人，瞒着白老五。那么白玉堂是干什么的？那眼多尖呢，用眼角的余光一看就知道事情有变化，急忙过来把烟盒夺过来了，打开一看，气得他剑眉倒竖，是虎目圆翻啊！拿起半块砖来，对严大人说：“大哥，我们上当了！你看这是什么？”啪，把砖扔到地上。神虎这小子在地上跪着呢，一看，半头砖呢、他明白了，邓车把印带走了。回去请功去了，怪不得挺客气叫我背着印盒呢。 他可没跟我说实话呀，韩瞎子，你把我出卖了
啊！我背着燕和目标大，那白玉堂肯定追我不追你，你把我卖了，你捡了个便宜，
好兔崽子！
沈虎这个骂呀，可骂也晚了。严大人一想，别要他的命，留个活口的做人质。吩咐一声，把沈虎带下去，严加看管，让他天天写供词。你知道什么事都给我写出来。沈虎点头，给押下去了。退堂之后，严查散不笑，勉强笑。五弟呀，你别生气，这算不了什么，
硬丢了就丢了呗，
不当吃不当喝的那算什么呢？而且情有可原，皇上也不见得就怪罪我。兄弟，千万别往心里去。白玉堂把脸往下一沉，哥哥言之差矣，怎么把印丢了还是小事啊？做官的没印等于丢了脑袋，按国家的大典应该明正典型了。哥哥，这可不是小事啊，我们栽这跟头栽的太爆了，当然跟您没关系，我无能啊，我上了当了，我跟他们玩不了，印怎么丢的我还得怎么夺回来，我非跟这老匹夫赵觉算账不可，要抓住这个邓车，我把他千刀万剐。白玉堂说到这转身就要走，严查散把两只手伸出来，砰，把白玉堂给拽住了。
兄弟，兄弟，听我的话，
印咱不要了，你我给皇上写奏折说明原因，皇上是有道的明君，一定不怪，你何必动气呢？我看出来了，他们这叫没事找事，没茬找茬，其目的拿这印当钓鱼食，钓你上钩啊，咱们就不吃这亏，不上这当，你看多好呢。兄弟，无论如何听我的话可不能去呀、啊！你要不听我的话，玉兄就一头烫死。白玉堂一看，这何苦来的，我怎么净干这费力不讨好的事呢？你做官的把印丢了不着急，我着哪路急呀、啊？好吧，哥哥听您的，印咱不要了。
你骗我，你骗我呀，我不准你去夺印。
好，我肯定不去。说着话，白玉堂一甩袖子回了屋了。严查散怕他去，把雨墨给叫来了，你现在就搬到你五叔房中去住，切记看着他，千万不能叫他离开公馆，明白我的意思吗？
我懂，
我全明白。雨墨领命，让人把行李搬到白玉堂那屋去了。雨墨笑呵呵进了屋，把门反带着，搬了把椅子堵门这一坐，白玉堂就愣了。雨墨，你要干什么？
我怕五叔闷得慌，跟你做个伴。
是不是我大哥派你来看着我的？
不，您这么大人还用看着吗？
再者一说了，您这么聪明，城破厉害，还用我说吗？您肯定不能上襄阳王府，肯定不去夺内印，我怕您闷得慌啊，陪着您来唠嗑。
哦，天色不早，睡吧，离天亮还早着呢，啊，睡。 睡醒了觉，有什么话再唠。
不是不是，我不困，我不困呐。您要是觉着乏，您先睡，我在这儿给您打经。
白玉堂没理他，躺下了。过了好长一段时间，白五爷又坐起来了。
雨墨，叔叔跟你商量点事情。
不不不不，没什么好商量的。别商量，现在就是睡觉。
孩子，你是最懂事的，难道说这颗印丢了就白丢吗？你放五叔一会儿假，我到一趟王府，去去就回。